好，我们开始以前，我们再有一个祷告。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早晨我们能够在你的饼杯面前一同聚集，我们心里是何等的欢喜。主啊，我们也但愿今天早晨，主啊，不但是我们聚集在这里，你更能够将你的心意说明在我们的当中，也让我们一起能够在你的话语的面前来见证你的话就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亮光。但愿今天每一个人都有这个生命的光照在我们的里面，是吧？让我们知道如何往前行，是吧？因为你实在是那位在我们面前带领我们行走的神，因此我们愿意把今天的时间再来交托在主的手中，让我们早晨的聚集能够蒙你自己的喜悦。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早上我们要从以赛亚书第42章前面四节的圣经来看一个题目，就是看哪，我的仆人。这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一句话，说看哪，我的仆人。弟兄姊妹们啊，圣经中里面翻译成看哪的这个字不太多。虽然看这个字啊在圣经里面是很多的。如果我们来查的话，圣经里面用这个看那不知道有多少次，太多了。但是用看哪翻成看哪的其实不多的。这个字是很特别的字。所以看哪跟看是不一样的。我们从早晨起来一直到晚上就寝，我们一整天呢我们都在看。所以我们是不断的在看。但是我们有没有看哪呢，就不一定了。所以我们要首先来想一想这个看哪跟看中间的不一样。什么叫做看哪？这个看哪呢，至少有三件事情包括在这个看哪的里面。第一个呢，看哪呢，就是你看见一件从前你没有看见过的事。如果从早晨起来一直到晚上睡觉，你今天一整天看，但是从来没有看到一件事情呢是你从前没有看见过的，那你那一天呢都没有看哪，你那天只有看，你没有看哪。这是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呢，这个看哪是说你看见了一个新的事情是你从前没有看过的，但是呢你还接受了。你不但是看了一件新的事情，你还接受了。今天也许我们在一天当中，有的时候我们的确看到一些从前没有看见过的事情，但是我们根本就拒绝它了，根本就不觉得这个是有什么特别，甚至我们反对的，我们就拒绝了，那个也不叫看了。其实也许我们今天，也许在工作上的时候，我们看到别人写的一个东西，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道理，我们就摆在一边了。虽然是一件新事，我从来没有看过的，但是我根本不接受，把它摆在一边了，那也不是看哪。看哪还有第三个意思，就是当你接受以后啊，你这个事情从来都没有看过，所以你看到以后呢你就接受了，你接受了以后呢你的这个人呢就发生了一个变化。这个三件事情加在一起就是看哪。所以呢在我们一天当中呢有没有机会有经历这个看哪呢，很少的，很不容易的，很难得的。甚至你连一个礼拜里面有没有经历过这个看哪呢，也不一定。甚至有的时候几个月都没有看哪过一次。因为要经过这三个步骤，要看到一个新的事情，而且你要相信接受它，然后呢在你身上再造成了一个改变，这叫做看哪。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领饼杯的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什么叫做看哪。在我们蒙恩得救的那一天，我们看见了一件我们从前从来没有看见的事情，从前没有看见，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但是在得救的那一天你突然看见了，你看见耶稣基督了，而且你看见耶稣基督是为你死在十字架上的，你相信了，你接受了，然后呢你发现呢在你身上有一个改变，你决定要信耶稣了，那是一个改变。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经历啊，在我们蒙恩得救的那一天，那叫做看哪，我看见了，我看见了一件新事， 我不但看见了，我接受了，我不但我接受了，而且我接受以后，我里面有个行动，我又改变了，这叫做看啊。所以我们现在都知道什么叫看啊，哈。而且我们每个人都有经历，这叫看啊。但是我们在蒙恩得救之后，我们还有没有看啊？是不是我们蒙恩得救以后呢，就不需要再看呐？不对的，我们蒙恩得救之后，仍然要常常来经历那个看呐，要看那个心事，要接受那个心事，让我们里面继续有改变。这个叫做属灵生命的成长。每一个属灵生命的成长，都有一个看呐。所以我们就要回到主面前了，在我蒙恩得救以后，我还有没有看哪？还是说我蒙恩得救以后呢，我就没有再看哪了，我就没有再看见心事了，我就没有再接受那个心事了，我的里面也没有继续的再有改变了。这是今天早晨我们的题目。你记得主耶稣曾经在这个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看到他的母亲在那个地方，他看到他的门徒施洗约翰在那个地方，所以他就跟那个他的门徒施洗约翰说了，他说：“看哪，你的母亲。”哎，这个施洗约翰那天看见一个新事。从前呢，这个是主耶稣的母亲，但是那一天呢，主耶稣说：“看哪。”你的母亲，这是一件新事，从来他没有这样看过的。但是那天主耶稣说：“这是你的母亲。”这是一个新的看见，最后他就接受了。这约施洗约翰接受了这句话，哦，原来主耶稣的母亲呢，也就是我的母亲。不但他接受了，他里面有个行动，有个改变。那一天他就把主耶稣的母亲接到他的家里面去住了。从此以后呢，施洗约翰就来照顾那个主耶稣的母亲，这叫做看哪，这叫做看哪。当那个以赛亚有一天呢，在异象里面看见神坐在宝座上，啊，这是一个新事，对吗？从前他没有看过的，他看到这个新事，然后他就接受了，接受了以后他就有一个改变。当主来呼召他的时候，谁肯为我去呢？他说：“主啊，我在这里，你差遣我去吧。”就说看哪。所以弟兄姊妹们啊，这个看哪，在一个圣徒的生命里面呢，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必须要能够看见，看谁呢？看主的仆人。其实有时候我们也会看，其实我们也很喜欢看。但是我们喜欢看一个人呐，啊，做丈夫的特别喜欢盯着自己的妻子看，做妻子的特别喜欢盯着自己的丈夫看，哎，有时候做父母的喜欢盯着儿女看，哎，我们就是真的是看，我们盯着看。但是你知道吗？我们必须要看主的仆人呢，看人是没有用的。看人呢，不会让我们这个人发生改变。所以以赛亚从来没有说呢，你看啊，看那个乌西亚王。以赛亚也没有叫我们说，哎呀，看看摩西，或看着大卫，他都没有。只有看主的仆人。我们人在地上啊，是不能看人的，绝对不能看人。如果整天把我们的眼睛啊盯在一个人上一直看的话呢，迟早会看出问题了。你说哈，在圣经上啊，有谁像摩西这么好呢？啊，摩西是最谦卑的一个人。那你说，摩西可以让人看吗？经得起人家看吗？有谁说摩西是可以让大家来看的？你知道以色列人看摩西看到最后发生什么事情啊？他们差点用石头打死摩西了，记不记得？当他们要差遣那个探子去迦南地， 那个探子回来的时候带来很多的坏消息，所以以色列人很生气啊，他们就拿石头啊要打死摩西的。而且那不是第一次要打死摩西，那是第二次。第一次是他们在旷野的时候没有水喝的时候，他们很不高兴，摩西把他们从埃及带到旷野，结果没有水喝，他们就要打死摩西。所以你看连摩西这样的人呢、啊，都不能够让人来定着眼睛来看他的。所以我们 要学习这件事情，在地上呢，绝对不要把我们的眼目呢注视在一个人的身上。如果你看这个人看一直看他的话，有一天发现你手上就有一个石头，哎，你看了半天以后你手上有个石头，你想把它打，你把这个石头打在那个人身上。因为每一个人都是有软弱的，每一个人都是有缺点的，都是不能够看的。所以呢，我们在生活里面呢，要学习把这个眼目啊，从我们的配偶身上离开，不要看他，不要整天看他，不要整天看你的儿子。有的时候做父母的很痛苦啊，为什么呢？他整天看那个儿子，儿子整天看手机，所以那个父母里面呢，就是非常受捆绑，因为他没有办法让这个儿子不看手机，他没有办法让这个儿子不玩游戏，所以整天看啊，看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个父母痛苦得不得了。弟兄姊妹，这个没有用的，你可以整天去看你的儿子，看你的女儿哈，你没有办法让他改变的，你绝对没有办法让他改变的。今天如果我们要让我们的生活中间有改变，你只能看神的仆人，真的。如果今天你能够学到这一点的话呢，那就很好了。如果能够从此以后有一点改变，我们在生活里面遇到了一些难处的时候，不要去看人，不要认为说我用我的方法可以让他改变，绝对不成功的，没有办法让你的妻子改变的。没有办法让你的丈夫改变的，没有办法让你的儿子女儿改变的，唯一的方法就是你看到神。今天要是你能够看到主的仆人，你看到主的仆人以后呢，他会让你自己改变。当你改变以后啊，你的丈夫或你的妻子就可能改变了。当你改变以后呢，你的儿子女儿就可能改变了。你知道吗？他们，你要他们改变的话，你自己先要改变。你自己不改变的话，他们是不可能改变的。但是你没有看见主的仆人的话，你也不可能改变的。所以我们就需要来回到这个圣经里面说，看啊我的仆人。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这个人会改变的。我们看到那个耶稣基督的形象的时候呢，我们要接受，我们接受以后，我们这个人会改变。当我们这个人改变以后呢，我们周围的人就会改变。这永远是这一条路啊。所以我盼望今天我们能够至少在这件事情上呢，让我们觉得这是我们从前没有想到过的事情。我们从前总是想用自己的方法让别人改变，那个是不通的啊。我们要放弃那件事情，不可能的，不要走那个路了啊。今天要让人改变的唯一的方法，就是让主改变我，这是唯一的方法。那让我改变的唯一的方法，是我看见神，我看见基督。啊，因此呢，在我们这个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看见神的仆人。如果我能够看见神的仆人的话，那我就能改变。我改变了以后呢，我周围的人才可以改变。任何一个问题哈的路都是这个路。今天我们可能在工作的环境上也遇到一些问题或者一些挑战，当然我们可以用自己的方法去解决哈，那是也可能的。但是我们用自己的方法解决了以后呢，我们的生命呢没有增长。另外一个方法呢，我们是来看神，来仰望神。让神来让我们这个人有改变啊！我们人改变了以后呢，那个环境也会改变。这个之后啊，我们的生命呢和从前就不一样了啊！所以这个是完全不同的。 我们解决问题有很多，可能有别的方法，但是如果你用了自己的方法以后呢，你解决了以后呢，就觉得自己蛮骄傲的，哎，我还不错呢，啊，我今天还可以啊，我还可以，我还可以靠着自己的力量呢，能够解决这些问题。虽然问题解决了，自己还有一点骄傲，这对我们属灵的生命没有什么帮助。那如果我们是靠神，让神把这个环境解决了以后呢，里面呢是谦卑的，每一次这个问题过去以后呢，里面呢就更谦卑了一点，这样呢，神的工作就达到了。好，早晨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要我们看什么呢？他说了，他说我已将我的公理呢赐给外邦，我所扶持的，我所拣选的，心里所喜悦的，好，这就是他要我们所看的。从这一句话里面呢，我们非常清楚就看见这个仆人呢就是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是神所爱的，因此我们知道说，在这个变化山上的时候，从天上有声音就说了，他说啊，这个他是我所爱的，所以我们知道那个神所爱的呢，那就是耶稣基督，他也讲说呢，我的灵赐给他，天父把圣灵无限量的赐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那个是表示是耶稣基督。那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这也是讲的基督的，所以非常清楚了，我的仆人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说看我的仆人呢，其实就是看耶稣基督。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学习的生活里面来看耶稣基督。然后呢，从第二节到第四节呢，有三节圣经要我们来看主耶稣基督的三个方面。所以今天我们要学习常常来看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他的三个方面，他的性格上的三个特点。那第一个特点呢是第二节，第二节说呢，他不喧嚷，他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这个让我们看见了他的谦卑啊，我们要看见耶稣基督的谦卑。弟兄姊妹啊，如果一个人看见了耶稣基督的谦卑，他绝对不会在家里面呢大吼大叫的，没有不可能的。如果有一个人在家庭生活里面大吼大叫的话，这个人一定是没有看见耶稣基督的谦卑的，不可能的。在你发怒的时候，在你生气的时候，你绝对没有看见耶稣基督的谦卑。如果你那个时候稍微看一下耶稣基督的谦卑的话，你马上就不敢生气了，你的所有的怒气都没有了。因为我们耶稣他是不喧嚷的，他是不扬声的。如果主耶稣都不扬声的话，我们怎么可能在家庭生活里面大声说话呢？那犹太人就是不认识这件事情，犹太人始终不认识原来弥赛亚是一个谦卑的，他们一直认为弥赛亚是一个君王，他们一直认为弥赛亚是从皇宫里面出来的，所以他们看到这个木匠的儿子的时候，他们不能接受这个木匠的儿子是弥赛亚，他们不能接受这个弥赛亚是生长在那个地方叫加利利的，那个地方是没有什么不产生不出什么先知来的，他们更不能接受这个人出生在马槽的里面，他的母亲还没有结婚呢。所以你知道我们主耶稣的出生的那个身世哈，是非常的卑微的，所以卑微到一个程度，犹太人根本不能接受这个人是弥赛亚，甚至他能够行神迹，他能够让瞎子看见，他能够让瘸子行走，他能够让5000人吃饱，他们都不能相信他是神的儿子，因为他的出生他没有家型美容哈，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没有美貌使我们羡慕他，所以犹太人就把他拒绝了。因此天空的飞鸟有窝，地上的狐狸有洞啊，人子却没有一个枕头的地方啊。他到了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都不接待他，他被藐视，被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啊， 他被人控告，他被人控告呢，都是都不是真实的，比拉多甚至说呢，我查不出这个人有什么罪来。弟兄姊妹们哈，今天什么时候我们最生气啊？就是别人误会我们的时候，对吗？今天我们最容易生气的时候，是别人误会我们，我们没有做的，别人说我们做了；我们没有犯的，别人说我们犯了。这就是我们最生气的时候。但是你知道吗，在那个比拉多面前，他们所控告主耶稣的都是主耶稣没有做的。但是呢，他在那个被人控告的时候呢，他不喧嚷，他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啊。我们感谢神哈，这就是我们的神。今天我们不管有多大的委屈啊，也许我们觉得我们受了很大的委屈，所以我们就觉得我们有权利发怒。如果在那个你发怒之前哈，正好你发怒之前呢，你能够看一看我们的主耶稣，看一看主耶稣当日在被人控告的时候，他不喧嚷，他不扬声的情形。然后你再问自己，如果主耶稣不喧嚷，我喧嚷什么呢？如果主耶稣不扬声，那我扬声什么呢？也许你觉得有人亏待你，所以你很生气，你要发怒。你想想看，有多少人亏待主耶稣了？他被多少人亏待了？但是他不喧嚷的，他也不扬声的。那今天我为什么要扬声呢？我为什么要喧嚷呢？当你那个时候能够看见耶稣的时候呢，你马上你里面的那个气就没有了。你不可能能够扬声，你不可能能够喧嚷。所以呢，我们需要能够学习来看主的仆人啊，我们要学习看那个主的仆人的他的那个谦卑啊，这个谦卑哈，这个谦卑不是学来的。今天我们想学谦卑是很痛苦的，谦卑不能学的。谦卑是怎么样？谦卑是看来的。谦卑是看来的。当你看见了以后呢，那个对你身上呢就发生一个改变。我从前呢有一次哈，我跟一个老弟兄在交通啊，我们他谈到一个人。谈到我一个我们两个都认识的人，而这个人呢是非常对不起他的，做了一些事情呢是非常对不起他的，好多好多年以前了。我们不然谈起来呢，就谈到这个人，谈到这个人的时候，我的里面呢还有一点愤愤不平啊，打抱不平的那种感觉。虽然是很多年以前了，我里面呢还有一点点那个愤愤不平，但是呢，我看见我这个年长的弟兄啊，他对这个人已经完全没有任何的这个埋怨和抱怨了，他反而是关心他现在的情形。就那天我看见了一件事情，我从这个年长的弟兄的身上，我看见了一件事情。就是他的里面对这个从前得罪他的人呢，他已经完全过去了，完全赦免了，而且目前他只是关心这个人，而我呢里面还打抱不平。所以我那一天看见这个事情以后呢，对我里面产生一个极大的一个震动，也有一个改变，就让我学到什么叫做赦免，什么叫做真实的赦免。这个不是一个人可以教你的事情哈，人可以教你，但是你还是做不到的。但是那天呢，在他的身上我看见了这个事情实行的一个实际，这个事情实行在一个人身上，当他实现出来的时候呢，对我一个极大的震撼。这叫做看啊，你看到了以后呢，对你发生了一个震动，你里面有一个改变。因此我就开始学习了，不管人对我怎么样，我都不要拒绝跟他交通， 我都不能够把它摆在那个交通的那个范围之外，无论它发生什么事情，这叫看呐、啊。弟兄姊妹，我们很需要看见耶稣基督的谦卑，因为在我们生活的里面，我很多的时候的难处都是因为我们里面有那个不谦卑的情形，不管是在家庭里面也好，不管是在工作的地方也好，不管是与亲戚朋友来往也好，那个问题都是因为我们里面呢不谦卑，我们里面有一个骄傲，所以我们才会发生许多的问题。如果我们能够在生活里面常常能够看到主的仆人，我们里面才会有那个真实的谦卑。那个谦卑不是学来的，那个谦卑也不是别人教导你教来的，那个谦卑是有一天你看到了什么叫做谦卑，你看见了，你从主的身上看见了，或者你从主的仆人身上看见了，你看到了以后呢，你就里面有一个改变。所以这是头一个，就是要看见主的谦卑。第二个呢，我们讲第四节啊，第四节说他不灰心啊，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呢设立公理啊，这个叫做忠心啊。我们的主耶稣是非常忠心的，所以我们在地上侍奉的时候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看到主的忠心。刚才我们讲那个谦卑呢，是我们生活，在我们生活的时候呢，最重要的是看见主的谦卑。如果我们能够看到主的谦卑，我们在生活上呢就有一个指引。那我们在侍奉上的时候，在教会跟弟兄姊妹配搭的时候，我们最重要的是要看见他的忠心。什么叫做忠心啊？他说呢，他设立公理啊，就是呢他在地上呢是行公义的。那什么叫做行公义呢？我们来讲一讲什么叫做行公义呢？行公义就是行父要他所行的，这叫做行公义。行公义就是说父要他所说的，就叫行公义。今天我们在地上是这样的一个人吗？今天我们在地上所行的事情是不是父所要我行的呢？今天我在地上所说的话是父要我所说的话吗？啊，这是很值得我们看的。你看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曾经说了，他说啊，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这是我们主耶稣啊，他是神啊，道成肉身的，但是他说只在地上所做的，是父要他所做的，如果父不做，子也不做。这叫做行公义。所以我们来想一想，今天我们在地上是不是这样？今天我们在地上所做的事情是不是父要我所做的？那我们在地上做很多决定，不管是生活上的或者是事务上，我们做很多决定，我要把那个决定摆在神的面前，说这个决定是父要我做的吗？还是我自己要做的？我们有没有这样子来思考过，这件事情到底是父要我做的呢，还是我自己要做的？如果是我自己要做的话呢，那这件事情做出来就不是行公义。如果这是父要我所做的呢，那我就去做的话呢，这是行公义。如果今天我们说的话，要问我们自己，这是父要我说的吗？还是我自己说的？如果我们能够在这件事情上能够认真的话，那我们这个人改变很大。你不要说，你如果说真心的说，我从今天开始，从今天开始，早上11点开始，我一直到今天晚上，不要很久，就是6个小时，到今天晚上的7点钟，从这6个小时里面，每一句我说的话呢，如果不是父要我说的，我就不说。要不要试试看？就从现在开始到晚上6点钟，这七个小时里面呢，如果这句话不是神要我所说的，我就不说。我跟你说啊，你家里人都觉得你很怪。 今天怎么搞的？今天妈妈怎么搞的？今天爸爸怎么搞的？变了一个人了、啊，马上就有很大的改变，马上就有一个极大的改变，非常简单。因为你在神面前说哈，每次你要说话的时候，你到面前说主啊，我该不该这样说？然后你也感觉主说，哎，主同意了，那你才说。如果你肯这样学习的话呢，你的孩子们会觉得今天我这个父亲母亲跟从前不一样，哎，很奇怪。然后他们才可能会改变。为什么有时候他们不听你的话呢？不是他们不听你的话，他们早就听过了，因为你讲的话跟从前讲的是一样的。他从前就不想听，现在当然也不想听了，因为你重复，他不是不听了，他早就听了，他只是不想听从就是了。所以呢，你不能按照自己的想法，按照自己的那个意愿，老是说你想说的话，到主的面前说主啊，我想说这个话可不可以？我应该怎么说？你给我一句话，祷告。然后呢，主给你一句话呢，你再去说。你看看说了以后会跟以前不一样，效果不太同。很简单的事情啊，但是做起来不容易的。我们这个人讲话不打草稿的。谁讲话打草稿的？不打草稿的，对吧？你讲道才打草稿，你讲话不打草稿的。这慢慢学习的，就是讲话以前呢，要先到主的面前呢去祷告的，就说主啊，我是想这样讲，你同不同意啊？啊，让主给你琢磨琢磨哈。然后你才讲啊，你如果是这样的一个人呢、啊，我保证呢，旁边的人都会很喜欢你的，因为这个人有一个主的仆人的样式，父不叫他说的他就不说，父叫他说的他就说，所以这个对你这个人有很大的改变，而且你对你周围的人也有很大的影响。人啊、哦。你像我们的孩子，我们很希望他改变哈、哦。那你知道我们的孩子眼睛是雪亮的，他看谁呢？他看你。我们的孩子天天在看我们，啊，看得一清二楚，比谁都清楚。所以呢，你改变以后呢，他就看到了。他看到以后，他就会改变，绝对是这样的。所以啊，你若想影响你的孩子啊，先回到自己的身上。所以试试看，这个要练习的，不练习是不成功的哈。这个话一不小心就出来了哈，不过没有关系哈，失败了以后再认罪悔改就好了。这个东西没有关系，只要肯认罪、肯悔改都没有问题。常常学习，学习多了以后呢，慢慢就好了，就不会那么快的。就动怒了，不会那么快的话语就出来了，总是先到主的面前呢去寻求一下，哎，讲这话可以吗？把你要骂你那个孩子的话呢跟主耶稣讲一讲，我这样骂他合不合适啊？如果你肯这样子来想一想的时候，你的生活就有很大的改变。我们要看主，我们主就是这样的。你看主耶稣每天白天累啊，服侍很累啊，到了晚上还要到山上去祷告，对不对？为什么呢？他要知道说父第二天叫他做什么，父第二天要他说什么，所以他第二天才能够生活，才能够服侍，所以他晚上一定要去祷告的。所以今天我们每天早上起来，你知道今天父要你做什么吗？不知道。你知道父今天要你说什么吗？你也不知道。结果你就起来就做了，人一起来你就说了，所以你做的都是你要做的事，你说的都是你要说的话。所以这样子每天每年过去啊，生命没有什么改变的，生命没有什么进步的。所以你真的要生命成长的话呢，要学主耶稣啊，学他的忠心，这就是忠心。 这叫做忠心啊。忠心就是我现在要做这件事情，我一定要确定这是父要我做的。今天我要说这句话，我一定要确定这是父要我说的。这叫忠心，这叫忠心。有忠心这个人呢，神才能够使用他。所以弟兄姊妹啊，愿不愿意学这个呢？不难啊，讲起来是不难的，做起来很难的。但是呢，一定要开始的，不开始不行的，不开始永远学不到的。要开始，最好从家里开始。这个家里的学习机会很多，失败的机会也很多，但不要紧，失败了再起来，失败了再学，慢慢学。学习呢，让那个话语，话语被神练一下嘛，那个圣经上不说那个话要练过嘛，要练尽啊，怎么练啊？不是自己一个人练，是到主的面前去练，到主的面前祷告祷告，在主的面前寻求寻求，可以说吗？这话可以说吗？可以做吗？这事可以做吗？这样的话呢，我们在生活上所做的事、所说的话，都是被神对付过的。这对我们这个人的改变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在神的家的侍奉也是一样啊，在我们在神家的侍奉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呢容易看别人啊，我们在侍奉的时候不能看别人，也许我们看人做的没有我们多的话，我们也会责备别人的，你怎么做的没有我多呢？你看我做的比你多，这是都是不对的。我们在神家的侍奉呢，只能看基督，只能看他的忠心。我们只能学他的忠心，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学忠心就好了，不需要看人啊。我们能够把我们所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呢，我们就是他的家了。这是第二点，要看他的忠心。第三点呢，就是第三节，他怎么说呢？他说：“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啊，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哈，这里讲到他的温柔哈，讲到主的温柔，这还非常美哈。这句话大家都很喜欢了。那个压伤的芦苇呢，它都不折断的；将残的灯火呢，它都不吹灭的。你知道，我们的主是要把公理传开的哈。这里这句话，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哈。我们觉得这个很好嘛，把公理传开好不好啊？好啊，你知道没有一个人能够在神的公理面前站立得住的。公理传开好不好啊？好啊。你知道这个神的公理哈，如果站在我们面前，如果我们这个人没有主耶稣基督的宝血的话呢，那我们是什么？没有一个人能够站立得住的。圣经上说的没有义人呢，连一个人也没有啊！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一个罪人站在公理的面前，像什么？像压伤的芦苇，像将残的灯火。如果主耶稣把真理传开在我们这个罪人的面前的话，一个罪人在神公理的面前呢，好像一个芦苇被压伤了。好像那个灯火已经快熄灭了，这是一个罪人在神的公理的面前。但是我们感谢神哈，他的性格是温柔的，他看到这个芦苇被压伤了以后呢，他不把它折断了。看那个灯火要将残的时候呢，他不吹灭的。我们人就不一样了，你记得那个旧约有一个人叫约拿吗？先知约拿，神不是叫他去尼尼微，去告诉说尼尼微快要被毁灭了吗？他先不肯去，后来去了，他就在尼尼微跟他们讲说神要审判尼尼微了，结果尼尼微就悔改了，从大到小都悔改了，披麻蒙灰，结果神就不审判他们了，结果约拿怎么样？很生气。约拿很不高兴啊， 他说我早就知道你是有怜悯的神哈，所以我当初就不肯去，我要跑的。你现在把我抓回来，让我宣告这个事情，然后你又改变了，他很生气啊。你知道这个约拿啊，约拿他就会把那个芦苇他就折断了。如果是约拿的话呢，那个芦苇他就折断了。如果是约拿的话呢，那个灯火它就吹灭了。但是感谢神，神跟约拿不一样啊。今天我们要看到这个神的这个性格呢，是非常温柔的。今天我们如果看到一个情形，一个压伤的芦苇，你会把它折断吗？那个将残的灯火你会熄灭吗？我想我们都会说啊，不说，我们也不会熄灭哈。我们也不会折断，但是你知道这个不容易的。你以为这个把这个江残的灯火不熄灭，压伤的芦苇不折断很容易吗？这很难的，因为神是公义的，神是公义的，神是公义的。他在公义的面前，罪人是有罪的。这个芦苇是应该要被折断的，这灯火是应该要被熄灭的。这是公理啊，神断不能将有罪的当作无罪啊。所以如果从神的公理的角度来讲呢，那个芦苇是要折断的，是应该要折断的，那个灯火是应当要熄灭的。但是神是温柔的，他不想要熄灭的，他不想要折断的。那怎么办呢？这就是神的温柔，耶稣基督的温柔。他为了要不折断这个芦苇啊，他为了要不吹灭这个灯火啊，他把他们的罪孽啊都担在自己的身上。所以担当罪人的忧患，背负罪人的痛苦，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呢，我们得医治。所以他要不折断这个芦苇啊，他要付代价的，不是说啊就不折断了，他要不吹灭这个灯火，他要付代价的，他需要把这个芦苇和灯火的罪孽和忧患都担在自己的身上。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我们都如羊走迷啊，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这个叫做温柔，这就是温柔。我们有时候对温柔的这个概念呢，有点不清楚啊。我们觉得一个温柔就像一个小羊一样，就是温柔。这个温柔啊，乃是愿意付上极重的一个代价，让这个芦苇能够不被折断，这叫温柔。温柔是愿意为这个将残的灯火付上极重的代价，让这个将残的灯火不被熄灭，这叫温柔。所以今天我们常常会面临这个情况，很多的这个难题哈，都是在这个公理和慈爱中间的一个矛盾，很多的情形都是这样。从公理上有一个要求呢，从怜悯呢有另外一个要求，这两个要求有冲突的时候呢，是最困难的时候。所以我们人在碰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在生活上碰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呢，我们怎么解决呢？我们要看主的仆人。主的仆人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他是用温柔，他把这个众人的担子呢，就担在他自己的身上，这叫温柔。今天我们在地上有没有这个看见？有没有看见主耶稣基督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他是用温柔的方法。那今天你和我 是不是也能够在生活的当中用这个温柔的方法来解决我们的问题，让众人的这个担子你们堆在我的身上。总要有一个人，总要有一个人愿意温柔，要不然 家里面的问题是解决不了的。不管家里面有多大的问题，不管多大的问题，如果能够找到有一个温柔的人，在家里面有一个温柔的人，只要有一个，那个问题就能解决。那个人愿意说好，这个担子就担在我的身上，这个事情就平息下来，然后呢，这个整个局面都会完全改变。就是因为没有一个人愿意承担，没有一个人愿意承担，每一个人认为自己是对的，妻子认为自己是对的，丈夫认为自己是对的，两个人都是对的，没有一个人是错的，这没有答案的，在家里没有答案，在家里不能讲对错，要有一个人是温柔的人说，不管是对，不管是错，承担在我的身上，这样的话呢，那个问题就过去了。我们都是像约拿的，我们的本性都像约拿的，所以呢，看到一个芦苇的话呢，我们觉得就应该折断它，早就该折断了，不知道轮到今天，早就该折断了。看到那个江残的灯火，我们没有什么怜悯的，我们觉得就是应该吹灭的。但是我们感谢神啊，我们主耶稣基督让我们看见他的温柔，从来他不折断那个压伤的芦苇，从来他不吹灭那个江残的灯火，因为他把我们众人的这个过犯都压在他的身上。所以我们今天早晨看见这个主的仆人，我们看见他的谦卑，我们的确要天天来看他的谦卑，特别是在我们里面不能谦卑的时候，看见主的谦卑，我们要看见他的忠心，他所做的事，他所说的话，都是父叫他所做的。我们也要来思考，我们所说的话，我们所做的事，是不是神要我所说的，神要我所做的？我们要看见他的温柔。当我们在碰到一些事情，我们没有办法过去的时候，我们愿不愿意说，所有的过犯都承担在我的身上，把这个责任担负下来？不管是我的错，不管是你的错，但是呢，这个过犯呢，就让我来承担，这叫做温柔。你想想看，如果今天有一个人，他又谦卑，又忠心，又温柔，那家庭不会有问题的，怎么可能有问题呢？有一个这么谦卑、这么忠心、这么温柔的人，家里不会有问题的。这个人在地上就是耶稣基督的见证，你走到什么地方，别人就能看见，哇，这个信神的人是不一样的，哇，这个耶稣基督的门徒是不太一样的。这样我们就把荣耀归给神，这叫做把荣耀归给神。所以我们如何让我们可以做到这样啊？我们怎么能够做到呢？我们觉得很难啊，在生活上要实行这些事情都是非常难。我想有一个点我们需要注意啊，那就是在哥林多后书里面告诉我们了，他说这个以色列人啊，他们读圣经的时候啊，他眼睛前面有一个帕子，所以他看不见了。但是怎么办呢？他说如果你的心来归向主的时候啊，心来归向主的时候呢，那个帕子就除去了。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今天我们里面觉得，哎呀，我想学谦卑，我想学忠心，我想学温柔，但是我觉得我好像做不到。做不到的原因是我的心没有归向神。心归向神的时候呢，这个才有可能的。所以我们要常常学习来把自己的心来归向神。 常常在生活里面把自己归给神，我的心要归向神。有这个归向神的这个意念的时候呢，这个时候神就能够让我们这个人的里面呢有这个力量来看见他的谦卑，看见他的忠心，看见他的温柔。然后当我们看见的时候呢，里面呢就会慢慢改变，改变成主的形状。其实这个是我们基督徒生命的一个追求啊，我们的生命的追求不在于知识的成长，当然知识的成长是非常好的，但是知识的成长必须要和我们生命的这个改变同时进行。不但有知识，生命能够改变，当我们有这样的生命和我们的知识来配合的时候呢，我们这个人在地上才能够被主所使用。这是今天早晨的负担哈，讲到这个字看啊，所以盼望我们弟兄姊妹今天能够从这个以赛亚书四十二章这里能够看见主的仆人，好，看见主的仆人，记住在你不能谦卑的时候来看主的谦卑，好，在你不能忠心的时候来看主的忠心，在你不能温柔的时候呢来看基督的温柔，好，叫这个看见呢能够带给我们这个人生命上的改变，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来学啊，操练，也许三个月以后我再来的时候再问问你们，有没有学到一点哈，有没有学到主的这个谦卑啊，有没有学到主的忠心呢？其实如果你肯学习的话哈，三个月你会有很大的改变。三个月你的孩子也会有很大的改变，这些事情是真实的，只要我们肯学，只要我们肯认真，你会经历到神在你家里面所做的工作，甚至在你工作的地方所做的工作。但愿我们都能够有这样的经历。好，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早晨在你的话语的里面让我们学习来看主的仆人，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主，我们感谢你，主，你实在是我们的榜样，主，你也实在是我们的大祭司。主，因此我们把众弟兄姊妹再一次交托在你的手中。主，我们需要能够在生活当中来看见耶稣基督，在我们不能谦卑的时候，不能忠心的时候，不能温柔的时候，主，你让我们的眼睛能够看见你的形象。就当我们这样看见你的时候，我们的里面就能够发生一个改变。主啊，我们求你，让我们不把这些事情当作是一个知识，这知识对我们不一定有用，但是让我们的心中的灵里面的眼睛能够有一个清楚的看见，这个看见能够让我们的生命有所改变。因此我们把早晨这些简单的话交在主的手中，但愿你祝福你的话，也祝福所有的弟兄姊妹，让我们愿意在生活里面常常来看见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好叫我们的生命能有真实的改变。我们谢谢你早晨的时间，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